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曾经的中国防疫的成功典范啊，上海啊，目前呢正处于疫情的高位流行时期，不能封的这个城市神话呢，变成了疫情以来世界最大范围的封城行动，与之呢相伴随的灾难性事件呢，不断出现在媒体上。身处上海的《经济学人》驻华记者维恩·朗德在他的推特上这样说：“这里的2500万人呢，成了某种灾难性政治实验的一部分。作为中国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中心和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呢，上海抗疫封城呢，经济后果自然十分严重。如果习近平主导的或者亲自领导和部署的呢，上海封城抗疫失败，政治后果又会如何？中国媒体已经放出防疫不力必被一锤到底的狠话。接下来，习近平的心腹、20大入常呼声极高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该怎么办？大家仍然都记得原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因在武汉疫情的初期防疫不力被免职，习近平有话说：防疫呢，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十防万一。上海封城抗疫呢，俨然是习近平不能输的20大前的大考和决战。如发生像香港那样高的死亡率，饱受争议的习近平第三届破格连任会受什么影响？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王丹博士，您好。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王丹博士呢，是在华盛顿的对话中国智库的所长啊，这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二位呢，是吴作来先生，吴作来先生您好。
你好，夏冰好，王楠先生好，大家好。
吴作来先生呢，啊，是独立学者，目前在加州。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请问我们的王丹先生啊。这个上海的这个住在上海的《经济学人》的记者呀，维恩·朗德呢，在推特上说呢，这里是2500万人的灾难性的政治实验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政治实验，而不是说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公共卫生防疫的实验呢？
其实我们很早就看到哈，这个上海防疫的最早这个阶段出现问题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北京的方面对上海就是开始有批评，说是上海准备用官方的话讲哈，叫做准备寻求这个新的防疫模式。换句话说，上海市府政府打算用这种与病毒共存的方式。这个呢，当然就触动了习近平的这个禁忌。啊，因为习近平从一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他的这个伟大成就就是所谓的动态清零，所以整个这个上海防疫这个局一开局，其实这个目的政治性的这个层面展现的，我觉得就比疫情本身还要明显。就是北京显然对上海是不满，而且这种不满呢溢于言表，直接在通过比如孙春兰的讲话呀，通过人民日报的评论呀，甚至通过习近平的相关讲话体现出来了。所以这件事情一开始就不简单，啊，背后就是一个反映的，就关于抗疫、防疫这件事情的总体方针的一个路线分歧，就是或者说更严重的讲，就是地方上有些想法，啊，可能跟中央开始有分歧，这一点是习近平现在不能够接受的，我想这个是实锤的事情。
确确实实啊，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啊，批评上海啊与病毒共存啊，也说他们躺平啊，在某个意义上跟北京之间呢，看来有一些分歧。那么刚才王丹博士也提到，就是这是习近平啊亲自指挥领导的一场抗疫。那事实上，《人民日报》啊在最近呢有一篇文章，直接点名了习近平总书记呢亲自部署啊防疫工作。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啊、总方针，然后呢，动态清零呢是习近平啊确认的总方针啊。后面还有一句话啊，这个听起来有点雷人了，叫做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呢，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那么现在人们啊， 关注的主要是上海作为世界啊重要的经济啊金融啊这个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给全球产业链的影响。但是今天上海的问题走到这样一个地步，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这样一种封城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吴作兰先生。
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一个是尊重技术官僚专家的意见，还是尊重最高领导人的这样一个威权。现在中国选择的呢是尊重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权力意志啊，它造成的后果现在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是对上海人民造成了一个人道灾难。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这个私信或者是微信或者是推特上面对大量的这样一个上海祭祀，对上海几乎是这个人道灾难是虔诚直播呀，大量的这个老人求医问药无法出门，已经在医院的人也回不来，就是无数的家庭面临着这样一个食物的严重的匮乏。然后呢，这个后续的这个对整个中国的这个产业链商品供应大货车运输也造成了一些致命的伤害，同时也延击了这些国际的商业，欧洲的这个商会的这个以机构的名义也给中共有关方面的这个写信说这样下去他们无法承受，因为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一开始断供啊，影响他们的这个国际物流或这个生产。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呢都是出自一个权力意志啊，是权力意志带来了灾难，而不是这个技术官僚这种开放式名誉带来的问题。以前的那些问题，上海以前开放式名誉是西方的所谓的西方模式，是有限的灾难，有限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现在带来的问题，带来的灾难可能是无限的，而且这个灾难是由老百姓来承担。这样，
那么这个中国呢，把这个抗疫呢啊上升到了中国模式啊。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呢变成了一种制度优势啊，那么是还有呢东升西降，那么在后面呢又有一个什么呢伟大领袖的英明的领导啊。如果这场疫情要是啊考虑政治后果的话呢，这些东西最后会不会最终都成为人们质疑的对象？王丹博士。
我认为这一次上海搞成这个乱象哈，很大程度上是跟习近平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二十大快要到了，本来呢在习近平连任问题上，我相信不光国际舆论哈，即使在国内包括在中共体制内部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的声音的。我想习近平本来在这件事上就非常非常的过敏啊，所以他更不允许在二十大之前，这个早在今年年初啊，其实你看所有官方舆论都已经定调，就是今年所有的工作其实都要围绕着二十大，然后都要维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哈。那么现在上海如果采取了其他的防疫措施，如果没有能够哈像现在这样甚至出动警察出动军人出动坦克把稳定局势控制住的话，这就违反了当初年初制定的维稳的方针。那么习近平担心的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好的稳定局面破坏，可能会有人利用这个不稳定的局势在二十大上兴风作浪阻止他连任，这是一个。二一个，其实习近平是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人，那么他的连任呢又是尤其一个超过他能力的范围所及的事，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他的权威受到挑战。那这个权威要体现在方方面面啊，就是你这个权威不能受到挑战，就是在各方面都不能被挑战，尤其在防疫政策上。那么既然在防疫政策上习近平讲了要动态清零，那么不管现在局势发生什么变化，也不管清零是多么的不科学以至于违反科学常识，他是绝对不允许任何对于这个动态清零政策的挑战的啊，这个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其实保的是他个人的威信，那个保他个人的威信目的也是让他能够二十大能够顺利的连任。所以像这个逻辑其实非常清楚的，这个说难听点就是习近平为了他的个人权威不被挑战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上海老百姓未来接着广州可能也会封，不惜老百姓的代价要维持他一个顺利平稳的在二十大能够连任这样一个个人的这么前景。我觉得这是这个当今是中国的一大悲哀呀，为了一个个人的顺利连任，这就像他说的豁出去了不惜一切代价。
这个王亮博士呢很清楚地点到了这个政治上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逻辑啊，要二十大前呢是很重要的事情，要搞维稳啊。那么为了这个维稳呢，要不能够损害他的政治威信，不能够损害他的个人威信，那么最后呢保证他的二十大安全的连任。那么为了这样一个大目标呢，那么上海就要豁出去了啊。那么接下来我要问啊，这个继这个武汉啊大概是1200万人这个封城啊，西安呢1300万人封城之后呢，上海2500万啊，至少2500万封城呢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那我们知道当初武汉这个封啊，湖北封那个武汉封城的时候呢，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啊是被拿下去承担政治责任的。那么现在中国媒体上呢也说啊，防疫不力并必被一追到底。那么现在大家听到这话之后呢，自然就想这个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啊，习近平的这个亲军啊，这个李强先生呢，是不是也应该像蒋超良那样的去拿去问责？吴作来先生你怎么看？
湖北确实应该被问责，但是现在上海的情况呢，可能情况是不一样的。刚才王丹先生就讲的这个制度的问题，以及这个习本人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到这个制度啊，它是集中力量啊，现在正在办坏事。它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它的动机是集中力量办好事，在防御、在战争状态下，社会主义确实是有它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现在优越性呢，只是对党中央有好处，对老百姓没有好处。怎么讲呢？就是它在防御方面。严厉的防御，不允许别人出门，在这个方面他做的确实是全球第一。但是他在供应链保障，你把别人封在家里，你就应该保障供应，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一个城市遇到灾难了，其他的地方伸出援手进行一个物质方面的供应，做不到，只是做了一半。那上海市委书记会不会受到惩罚？我想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因为他政治正确，他执行了党中央的政治意志。现在出了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了，是下面的执行力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什么公安局副局长、某一个小市的市长被严惩，很难严惩到更高级别的领导人。特别是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是他一个派系，是他多少年的一个盟友的时候，这个时候绝对不会对他进行一个惩罚啊，只会惩罚一些具体的行政的官员。这些官员自己的派系如果一一被惩罚掉了，那些重症被惩罚掉了，他后面真的就成为孤家寡人啊！因为这些官员是跟他是有默契的，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默契的啊。所以我的判断是这样。
这个吴作来先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这个看法啊，第一个就是说上海这个李强执行的是中央的政策，那么第二个呢，李强是习的亲信，第三呢，如果李强被惩罚的话呢，没有人去给习近平淌水了啊，以后还靠谁来干活啊？这是这么一个思路。王丹先生你怎么看？
我呢略有不同看法哈，我觉得还要再观察。目前呢看，当然李强还没有被动到哈，可是我觉得从目前的一些迹象上看，已经可以看得出一些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的一些迹象，闻到了一些硝烟了哈。你比如说刚才小平也讲到，就是在中央的宣传口上已经在说上海不要躺平，是吧？讲这话什么意思？就显然上海有些干部现在在躺平啊，对不对？那这些干部为什么要躺平？是吧？这是不是就是一种高级黑啊？故意的就是让你局面搞得很乱，不管是给李强也好，还是给习近平也好，在制造麻烦嘛？否则为什么要躺平？否则为什么要由中央来斥责上海地方干部？我觉得上海和广州是中国在政治上两个很重要的地方，就这两个地方都有个特点，他们的本土性非常强。就你当然可以空降第一把手过去，是吧？但是上海基本上内部的一些这个中层以上的干部是相当稳定的，这跟广东的情况是一样的。不管你怎么换一把手，对吧？广东地方的力量你很难动，从50年代开始就是这个样子。那更不用讲上海，是吧？又是江泽民这个老巢，包括曾庆红这些政治力量都在这里。所以这个上海的情况再发展下去的话，我相信上海跟其他的城市不一样，这不仅是说它里头很多的老干部有上海帮，那么上海本身跟国际的这种联系，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人在这里。一旦整个这个上海情势越来，我觉得哈，如果是马上就控制住，比如过节就解封，也许李强的位子可以保得住。如果是再过15天还是 不能够解封，导致甚至出现了更新的情况的话，我还是觉得李强的位置恐怕很难保住。虽然习近平，我相信他有很强的意志要保自己的自己人，但是我从来就不认为啊，习近平真的是牢牢的掌控住了对全党的这种指挥权。否则的话，这些年来他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对不对？那么现在是个多好的机会，对李强施一个打击，顺便打一下习近平。我认为以江泽民或者其他人为代表，党内的这些反习力量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嗯，这所以说，在这个李强的这个命运问题上，吴杜兰先生和王丹博士呢是有比较大的分歧的啊。那么我们往下走啊，那么新华社的这个文章啊。他宣称要坚持动态清零啊，他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以14亿多的总人口基数呢，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的国情啊，如果不从严防范的话呢，势必啊易感人群感染风险加大，最终形成规模性反弹，后果不堪设想。显然呢，这个地方就想到了香港啊，因为香港呢那个地方呢，大量的老年人死亡啊，日均死亡人数啊，曾经达到300人啊，所以呢，北京现在啊，就是说以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啊这样的一个名义呢，在坚持这样一个动态清零啊。但是呢，刚才王丹先生说了，这里面的政治逻辑是不是不是这样？那么王大先生，你怎么解释呢？他是又为了保护啊庞大的老年人群而维持这样一个政策呢？
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完全瞎扯了，还保护老年人？现在上海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人受不到保护。像上海所谓的防疫遇到的最大的人道危机就是老年的人道危机。我跟你讲，刚刚47分钟以前，我刚刚收到一个，就在我手机上刚收到一个 message， 上海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他说我婶婶大肠癌3期。独居，原本有保姆，这个早入晚出8小时看护，小区被封后保姆不让进了，85岁老人现在要自己生活，冰箱现在还有一点菜了，还坚持着，如果感染怎么办？如果没吃的怎么办？不敢想啊，女儿在外面哭，老人在家里哭。这是刚刚47分钟前发给我的哈，我相信这种情况绝不是一个两个。上海、
那个经济学家南宪平的这个家里的亲人
也是刚刚去世。上海是老年化非常严重的城市，对吧？100万人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口，那么你现在他们不能去医院，二不能出小区，而且很多老年人是，尤其上海很多的都是空巢家庭，老年人都是独自生活的，那么现在这些老年人怎么办？那我们现在知道的，包括像郎咸平家里出这个事儿，你都看得出来，现在因为习近平坚持他的这样的防疫政策，最大的这个受害群体恰恰就是老年人。结果他还说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老年人，我觉得他说的跟他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
对，吴先生啊，这个保护老人的名义呢，去坚持这个啊这个动态清零这个政策啊，你怎么看？
美国也是一样啊，大量的老年人感染了之后呢，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无法回避的。那中共现在保护的并不是老年人，保护的是他是害怕呀这个病毒啊进入北京，进入中南海，因为现在中国的政治啊是老人政治，一旦传给这些老人了，对他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现在的所谓的动态清零，所有的问题都是在保护北京，保卫北京，保卫中南海，保卫这些政治老人，这是所有这次严厉防御如此过分的恐怖性的防御的一个根本所在啊，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说吴先生说啊，是为了保护北京的政治老人啊，保护中南海，这就是所谓的保护老人的这个逻辑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呢啊，显然就是说我前面已经介绍了习近平啊有话说啊，为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啊生命安全呢，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去啊，所以说呢，我们上面也考虑到了这个王丹先生的这个所谓的政治逻辑啊，那么可以说呢，这个上海的这一场封城的抗议呢，是不是理解为习近平不能输的一场政治游戏，也可以说是他20大之前的一场大考核，一场决战。王丹博士，
我认为这基本上呢，就像网上已经有朋友点出这个问题了，我其实只是在重复一下他们的观点哈。就这次确实你可以看出来是中共有意的把它作为一场大的社会实验啊，我想有几个大的问题，一个就是20大有可能引起整个政治上的动荡，我觉得这是习近平所讲的什么百年未有这大变局可能要考虑的一个因素。二，一个未来台海或者南海 是不是会爆发冲突，这是中国未来一定要去考虑，共产党一定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大的社会动荡。三个就是经济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穷途末路了哈，那么一旦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因为经济问题产生动荡怎么办，这些问题都是中共现在危机感十足的问题。那么疫情当然也是一种哈，所谓的天灾也是一种有可能面临的考验。我想中共某种程度上这一次在上海用这么大的动作，而且不惜放这种狠话说一切豁得出去，你看得出他内心是有把这次防疫当作一场社会训练的这种想法，就是当重大的社会危机爆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控制住整个社会，是吧？这你根本犯不着，上海就一共就一例重症，一个死亡都没有，你用得着把2500万人都封起来吗？对吧？还有一个你完全没法解释的问题，就是他封起来已经到现在10天11天了，居然他的确诊率还在上涨，这不邪门了吗？所有人都关在家里，到底谁在感染？种种的迹象都非常非常的不正常啊！换句话说，至少我觉得从科学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你根本没必要因为只有一例重症然后把2500万人生活都封起来，而他现在就公然就这么做了，显然有出于防疫以外的考虑。所以我说，我把话说的难听一点，这根本不是在防疫，这就是在巩固他的统治，或者实验他的统治是不是稳固，甚至说的更难听点，这就是在杀人呢、啊。现在多少人跳楼，老年人因为不能求医而死亡，这不是因为防疫政策造成的吗？现在因为这些防疫政策造成的次生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几十倍、几百倍于这个疫情产生死亡人数，对不对？疫情产生死亡人数是零啊，在上海现在是。所以这个东西显然不是个医学和防疫的问题了。我再强调一遍，就是不管国际上国内人应该都很清楚，今天中共在上海搞的事情完全不是因为出现了疫情他要防疫，他完全是因为其他的政治目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未来可能到来的社会危机，先行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社会性的训练和实验。
那个刚才王丹博士提到，就是人被关起来之后呢，他的这个数字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大概4号的时候呢破了10000，到7号的时候就破了20000，那么我今天看这个最新的信息呢，大概25000-26000左右，所以说确确实实这个数字在往上涨啊，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啊，王丹先生解读了就是《经济学人》啊，维尔南德所谓的2500万人做的某种灾难性政治实验，他认为这个灾难性政治实验呢，不是医学啊卫生防疫问题，而是北京当局基于政治目的，基于未来的啊。治理的危机进行了一场广泛的政治社会实验，那么这个结论是很大了啊！吴德来先生，你怎么看王丹博士的这样一个看法？
对，我非常认同啊、王先生的这个分析。他是这个次病毒啊，已经是第二期，他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利用这个疫情，把威权做到集权。如果没有这样一次，没有这样的疫情，没有这样的借口，他很难在全国进行这样一种严密的控制和动员。他现在可以掌握每一个人的行程，掌握每一个人的信息，控制每一个人在家里，这样能够做到将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做到。所以这一次他这个是利用这一次疫情危机，他做到了有利于这样一个政治集团，有利他之后他就无往而不胜了。无论怎么样的灾难，无论怎么样的结果，最后都会出现一个勤工会，大型的表彰会，最后到处都是英国演武，歌颂党，歌颂政府，在这次防御手做得非常的成功，结果都是一样。所以西在这次运动当中不会是一个失败者，无论这个国家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成功者，这是最后的结果。谢谢。
啊，吴先生说是北京想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把威权政治啊做到啊，或者放大到集权的政治啊。下面呢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应该啊比较有争议，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啊上海的封城抗疫过程中呢，最终的结果是他不会是个失败者，而是一个成功者。那么王丹先生你怎么看啊？
我在这点还是跟作来有一点不同意见哈。我觉得这个现在下判断恐怕还太早，我一直觉得就是习二十大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连任哈，我们都不到最后时刻都恐怕很难去做肯定性的这种判断哈。那当习近平现在是我觉得已经 走到了他为了攫取权力不择一切手段的地步了。那么反过来也说明他其实肯定面临的挑战也是相当严重的。我就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习近平变得如此疯狂，对不对？我们从国际舆论到国内老百姓的这个内部的微信上讨论，我们都认为政府这不是疯了吗？啊，就这么一例重症在上海就搞成这个样子，政府疯了就是习近平疯了。那我的问题很简单，习近平到底为什么疯了？他应该不是病毒性的疯，对不对？他应该是心理上疯了。他心理上为什么这么疯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吧？凡事有果必有因，他是为什么要这么疯狂？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感受到了他的权力受到挑战。我认为，就我们用经验来进行逻辑推理，我们就应该知道，他很可能是自己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没办法顺利连任，而他又很急于顺利连任，所以他才说什么豁出去这种话都说出来，还不惜一切的手段拿上海做一个实验等等，来测试各级领导干部的服从程度，来加强这种行政的这种什么所谓对中央的统一领导。他所有的这些情况越疯狂，越说明他的危机越重。我的根据，我觉得他不见得能那么顺利连任的根据就在于此。就是倘若他真的觉得连任一点没有问题，他完全没必要表现得如此的疯狂。
这个你问他为什么如此的疯狂，我前面介绍过，就是说这个东西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十防万一啊。就是很多人讲到对这种啊这个独裁者的这种统治者啊他可以啊这个他不能够失败一次，一失败一次呢就一失万无。所以呢，这样一种心态能不能解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丹博士，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心理学常常讲的东西嘛，就是他就像刚才小平讲的，防疫这个东西虽然是他所有政策中的一项，但是任何一点他都不能被挑战。这就像一个大堤一样哈，只要有一些什么蚂蚁咬破了一小块口，千里之堤毁于一炬。对习近平来讲就是这样子，你可以想象他是多么的紧张。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讲啊，通常在这么高度的紧张的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他就会做出一些失常的一些政治决策。这次上海的防疫你看得出来是一次非常失常的政治决策，完全没有必要搞成这个样子，而且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连习自己现在已经都下不来台了。所以反推你就知道说他的环境他自己知道，我相信他比我们更清楚他面临的环境是多么的险恶。
那么吴作来先生啊，王丹先生呢，关于你的啊习近平先生不会是一个失败者的这个看法呢有比较大的不同啊，你怎么回应？
你看毛泽东他不惜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也要保证他的权力，邓小平不惜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势不被撼动，不惜对天安门广场进行屠杀。你可以知道继权者位高权重的时候他多么害怕失去权力，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惜把牺牲无数人，不惜制造人道灾难这样一个巨大的代价来奠定他的这样一个牢固的权力。我是从这个角度来推导出他现在的一切行为有可能只会使他成功，因为前面矛盾都获得了成功。共产党的逻辑就是这样，谁最血腥谁最残酷谁就会成功，这是他们的丛林法则。谢谢。
好，这个今天两位嘉宾啊，这个华盛顿的啊这个对话中国智库所长呢王丹博士和来自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呢就上海的封城抗议呢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啊。这个王丹博士呢比较精彩的观点就是说啊，习近平在这场抗议之中呢有他的一个政治逻辑啊，维稳个人权威啊，到二十大连任。那么吴作来先生强调呢，在这样一个上海封城抗议的过程中呢，习近平把中国的威权政治放大到了集权政治这么一个阶段。感谢两位嘉宾啊，他们的观点呢只代表他们个人。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谢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大家下次节目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